不知道上面的链接是不是最原始的出处，逻辑上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昨天头一次看到这么新奇的理论，可是稍微一想就想通了，这么个集团到底怎么回事了？如果真的是为了和平的目的，那感情好。可是事实是这么回事吗？真的是一群小绵羊被圈起来保护。如果是阳性，对圈外的小羊的危险应该只是咩咩叫的呼唤提醒吧。可是对南联盟的轰炸，对别国的颜色革命，圈里的羊在其他地方的恶行，狼的本性把自己描绘成小可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按这个理论，冷战时期的华约北约的拉帮结派，两方都是有正当的理由了。可是世界真应该这样吗？再回到两个大的集团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中国不屑这么做，也不需要这么做。如果真是无害的小绵羊圈起来保护还好，可实际就一狼狈为奸的军事集团，看似有个羊圈顶个屁用，针对圈里的恶羊的恶行，一颗导弹打过去定点清除，就戳破了这些靠利益围起来的信誓旦旦。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就是美国牵起来的一群狗，随时等着主子的命令放出一条对别人撕咬一下。如果是好欺负的对手，那一定是放出一群去欺负。如果是面对中俄这样的对手，看哪条狗敢过来。对手如果平时和主人的关系好，对这些狗的恶行可能谴责一下，如果关系不好，撕破脸了还管什么情面？打狗还需要看主人的脸面吗？惹急了连他们的主人一起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公平，非洲拉美还有很多真正的羊在被奴役，政府的官员在被低成本以及无成本的收买放养着人民，在随时被这些狼狈为奸的一群割着韭菜。有些国家被他们欺辱的人民流离失所，离落成难民，更有反抗的被当成恐怖分子。这个有歧义的字眼怎么定义？如果用各种手段欺辱平民和弱小的那伙人，可以定义为恐怖分子。对那些扔着砖头拿着棍棒反抗以色列的那些可怜无奈的人民，谁还能容忍被当成恐怖分子如草芥般的随意射杀？对以色列随意轰炸别国的恶行，主人不管的话，中俄应该管一管了。再有这样类似的行为，远程回击的导弹直接发过去，他敢发一颗就回报两颗，如果敢反击就拿来激起全球舆论的风，不应该是西方想怎么吹就怎么吹。老婆损我这几天像个联合国秘书长似的，世界有点啥事就在那不好好睡觉瞎操心，哎，赶紧再写个一两节好好消停消停，要不然发飙起来挨骂可受不了。我也纳闷自己害怕个啥，08年 5.1 前一周害怕的写了那么一大段，后来还不是啥事没有，党中央淡定着呢，底层小百姓感觉的山雨欲来，随意的云淡风轻就灭于无形。今年的俄乌打架，很担心美国的阴策，把欧洲那群小国和俄罗斯玩得团团转，普京控制不住最后几眼，再写两节吧，但愿最后危机也云淡风轻的飘过。美国玩火可别把地球给烧了，美国牵头搞个北约，如果真能起到和平的作用，那当然是好事。哎，可惜看他都做了什么，经常是制造紧张气氛，把那些小国玩得团团转。俄罗斯也是不淡定，都被美国牵来牵去玩着熊打狗的戏，是头猪都能当美国的总统，背后的军工复合体等资本集团控制着这一切，总统也是资本的提线木偶，抿着嘴深沉的微笑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事。如果地球是一张大饼，我们每个人都去咬一口，因为我们需要生存。看到别人那么大口吞食，我们内心又是怎样急切地扑上去狠狠撕咬？每个人就这么比赛着看谁吃得多，吃尽的大部分变成不能回收的食。我们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不断张大的是我们的嘴和更尖利的牙齿。曾经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劳健康的生活。当今的现代文明让我们的尖牙能插入地心，抽取着地球母亲的血液。那是亿万年的运化和积累啊，一两百年就能被我们吸干，真是可悲。如果文明的进程是比谁有更尖的牙齿和贪婪的嘴，是进步还是倒退？年复一年，太阳高悬，我们的母亲一直为我们运化丰厚滚滚的乳汁。如果没有人类，那是一张怎样的大饼啊，每年都有让人垂涎的果实。靠自身就能不断膨胀的大饼，就是这样被人类所糟蹋血淋的事实。看那不断灭绝的物种没有节制的开采，包裹天空越来越热的温室，人类是否该反思，除了从母亲身上扯下的肉，是否该比疗伤的能力？我不知道人类的未来会怎样，如果继续不加节制，也许这样的情景，也许啊，我们久远后的子孙，一个母亲是那么温柔地抱着她的孩子，讲着他们的祖先，我们的故事心中是怎样的感叹唏嘘，欲言又止，在犹豫着是否要把让人窒息的黑暗完全真实地告诉自己天真的宝贝。多可爱的孩子啊，也许从故事中感觉到端倪，懵懂地望着母亲问道，妈妈，我们现在多么幸福啊，东西虽然少，但大家一起分，多开心。以前我们的地球那么好，那么多的树，那么多的鸟，为什么还战争？读者啊，你是否会和我一样感叹唏嘘，感到作为祖先的无地自容？为什么那么美好的分享就不能在我们富足的时候发生？到底为什么？想说的话又引来一段，一直在想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纷争怎么会有个好办法解决。这两天因为俄乌打架突然灵光一现，后面写出来，路过的帮看看靠不靠谱。我涉猎的东西杂七杂八，可惜都是皮毛，做什么事都不深入， 所以成不了大家。也许这个习惯和我的工作有关，做系统、编程序、各种仪器设备控制以及后台运维和管理，牵扯的有些多。简单的活我一个人全能干，而且不喜欢依赖别人，只要有电有网络，我建的系统就能跑起来。领导有时候说我自己什么都干了，怎么和别人合作？不过自我感觉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和别人合作的。虽然自己能建起简单的系统，但是如果想做更深的事，有很多的知识空白，或者自己只是了解点皮毛的领域，和别人这部分合作的话会做得更好。如果每个人就像一团光的话，人与人合作的时候，共同能照到的地方应该是两个人光亮的和光团结合的地方是更亮的。这样的合作方式可比普通的玻璃球放盒子里的合作方式好多了。玻璃球占有的地方总有都不管的盲区，也比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的合作方式好。虽然没有盲区，但大家紧紧的一定是为了配合彼此不舒展，而且结合处分界明显并不更亮。这样的一群小光团没有盲区的充满一个大空间，光团结合处会更亮的想法一直在头脑里萦绕。结合在解决世界纷争时突然灵光就来了，各个国家之间最大的纷争就是领土问题，为什么不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共同合作管理呢？明确的边境就是一条线，没什么问题，有争议的地方就是一个块，为了这一块土地，两个国家会常年的打来打去，这样的消耗和仇恨真是得不偿失。如果这样有争议的土地，两国合作建立开发区共同来管理，如果政策设计的好，能吸引两国有钱的富豪和精英在里面建设和购买房产，那一定是两个国家之间很亮的一块地方。如果还有仇恨非要打来打去，那些能够左右国家决策的富豪和精英们一定会舍不得而阻止这样的战争，这样共同建设的地方一定会像个大都市或大花园一样，让两国的人民都愿意流连和友好相处吧。至于怎么共同管理和建设，我抛个砖，不知是否会引来很好的预来。共同成立公司也好，管理委员会也好，在里面的产业和服务的税收两国协商着55分成，不55分的话商量着分，总之别打架，一旦打架损失的可比能分的不知会多多少倍。在里面购买豪宅的富豪可以给他们双重国籍，但是同时要遵守两个国家的法律，要尽两个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当然也有两国的福利。共同管理但不能出现法律的盲区，弄成富豪精英们特权的法外之地。也许想法很可笑，我自己都拿捏不准，这么郑重的写出来，路过的如果觉得可笑就笑一笑，如果觉得真管用就继续出些点子推而广之。